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是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的教导总像最尖锐的利刃一样，总是刺入人心最幽暗之处。当然，他的教导也像最柔和的春风，具有更新医治一切的大能。各位，在这尖锐与医治之间，就是福音降临人心的故事。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宣讲了登山宝训的系列和主导文的系列，他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耶稣的比喻系列。耶稣的比喻也同样是他的教导，为什么要讲耶稣的比喻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主耶稣自己常常喜欢用比喻和故事来教导真理，来教导福音。你会发现主耶稣在每一个比喻，每一个故事当中，都是将那一个真理立体丰富的生动的呈现到我们的眼前，新鲜热辣，那种扑面而来的鲜活与我们的生命迎头相撞。所以不像我们，对吧？我们讲道理总是干巴巴的，甚至抽离生命和处境，像被理性阉割过的残羹冷炙，让人难以下咽。这意味着我们不太会讲故事。各位，我们不太会讲故事，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身很干瘪。你必须承认，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总是在讲述的时候把你拉进一个完整的世界当中。是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对吧？在那个故事和比喻当中，真理是扑面而来的。在那个完整的故事当中，在那个完整的比喻当中，那好像一个完整的世界在砸向你。因为他不是站在三步之外指指点点袖手旁观给你做技术指导， 他乃是把整个的世界砸向你，是非善恶，生死祸福，信的不信的，天堂地狱，永生永死，整个世界在砸向你。所以在故事和比喻当中，他要来呈现你真实的生命，好来叫醒装睡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整个的生命向你奔赴而来，千军万马迎头相撞。所以主耶稣常常用故事和比喻来讲述真理，因为他不是你的说明书，他是你的救赎主。他不是你的说明书，他是你的救赎主。这是第一个要讲比喻的原因。第二，你会发现福音书当中许多的故事和比喻，各位抱歉，我们总是想当然的以为自己读懂了，然而或许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读懂过。这是很多人对福音书当中的比喻的理解的现状。各位，我举一个例子，比喻的目的是什么？点醒人心呀，震撼人心呀，生动活泼，把人心带到主的面前呀。你说一件事说不清的时候，打个比方是为了让它清晰明亮透彻，对吧？那我问你，你在读比喻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的感觉？你在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有没有常常忍不住的拍案叫绝、惊叹不已？没有。没有就表明我们压根儿还没读懂这个比喻，就只能表明这一点，因为没读懂嘛，因为没理解，所以你不会有茅塞顿开、拍案叫绝。这是我们需要宣讲比喻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事实上呢，主耶稣的比喻总是以最巧妙的方式在向我们阐述福音。因为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有很多的比喻，这些比喻不是凭空出现的，常常是源于主耶稣面对一个处境，比如说门徒面对了一个信仰危机，怎么解决？主耶稣打一个比喻。比如说针对法利赛人的问题，主耶稣打一个比喻。比如说针对当时有人责难耶稣，你怎么能说赦免人的罪呢？主耶稣打一个比喻。所以你发现了，他的比喻总是带着强烈的现场感、强烈的尖锐性、强烈的跟人心不可避免的那个冲突和挑战。我的意思是，主耶稣的每个比喻都是现场回应。主耶稣在比喻当中喜欢用对话的方式，喜欢用反问的方式，喜欢用对方的逻辑去攻击对方的漏洞的方式，而这一切都被主耶稣用来阐述福音。这是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是凯勒说的，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精彩。凯勒牧师认为说呢，主耶稣的比喻其实是一个福音的圈套，圈套打引号。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所有的人都圈在最终，在这个比喻当中，因为这个比喻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嘛，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如果不经过真理的大门，若不穿过耶稣基督，你就断然不可能从这个圈套当中走出来。要知道法利赛人常常会设一个圈套来试探耶稣，对吧？让耶稣钻进去，让耶稣进退两难，说这也不对，说那也不对，他们的目的是定耶稣的罪，让耶稣没出路，对吧？我要告诉你，主耶稣的比喻就是把他们给反包围了，他们在陷阱陷害耶稣，但主耶稣的比喻把他们反包围了。这一点非常有意思。要知道呢，伟大的老师总会尝试设下圈套来吸引他的听众身临其境地进入真理，而不仅仅是站在三步之外，看似理性中立客观地给你一些周全的建议而已。 伟大的老师都是会设下圈套向你发问，对不对？苏格拉底会，孔子会，他会挑战你，问七个为什么，他总会用真理攻击你，直到你认识了真理为止。你发现伟大的老师呢，总会不断地向你提问，他会千方百计地引导你，使你落入真理的圈套，他会把你圈在里面。你知道，当你落入真理的圈套当中的时候，当你被圈在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发现自己的本性，让你不能继续的在蒙蔽自己，让你面对自己的时候无所遁形。你看耶稣的比喻都有这个特点，对不对？他会向你的灵魂发出拷问，让你无法再自圆其说。当你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那么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问题，接受那个真理。如果你想要逃避这个真理，你想要转换话题，今天很多人面对艰难对话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转换话题，对不对？那么他会继续向你发问，使你发现转换的话题也是一条死胡同。那么你如何才能从这个真理的圈套当中走出来呢？走出来的唯一的方式是承认自己的罪。除非你承认自己的罪，除非你看透自己的问题，除非你认清了这个真理不在谎言当中，除非你投奔他，否则你永远都不会有丝毫的出路。这就是比喻的爆炸的力量，你只能借着真理逃出来，你只有借着真理这唯一的一条路走出来。换句话说呢，他会把你圈在最终，他会把你逼到悬崖绝壁的地方，让你丝毫没有退路。他会把你置于这种人生的困境之中，直到你开始坦诚地面对自己的灵魂，坦诚地面对自己的问题。他不允许你自圆其说，他会逼着你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罪。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话好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你的灵魂，直到你找到真理为止。这就是主耶稣的比喻，会把你逼到绝境，然后把他自己带给你。他会把你逼到绝境，然后把他自己带给你。这也是为什么主的话如此的尖锐，又如此的有医治大能的原因。我们的话不够尖锐，是因为我们压根还不太认识福音。我们的话也不足够有安慰，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宣讲太少。所以就着这个比喻，我想分享三点。第一，这个比喻的背景和内容，这个比喻的背景和内容。第二，这个比喻的分析和应用，这个比喻的分析和应用。第三，这个比喻所显明的福音，这个比喻所显明的福音。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背景和内容，很有意思。经文说，主耶稣被一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邀请到自己家中做客，对吧？各位，现代社会来讲，这是最平常的事情，请客吃饭嘛。抱歉，这一点看似平常，实则已经出人意料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众所周知，法利赛人极度的仇视耶稣，认为耶稣是犹太的异端邪说，对吧？而耶稣呢，耶稣也常常在地上的时候毫不留情面的批评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伪善。意思是什么？两方其实是死对头，老死不相往来的。但是呢，这个西门，这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却邀请耶稣到家里去坐席。从这一点来看，是不是他已经很开明了？至少他对耶稣感兴趣，他对属灵的事情感兴趣，对不对？别忘了，单单他这个举动有可能就要遭受他的同行的排挤和嘲笑的。 大概他像尼格底姆一样是法利赛人当中的凤毛麟角，这已经值得我们赞赏有加了，对吧？但你会发现接下来耶稣的话不放过他，请注意，耶稣没有夸奖他，反而是继续的深入下去挑战他。各位，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就是你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但主说才刚刚开始呢。你觉得自己已经很近前了，但主说抱歉，才刚刚开始呢。他就是要在你觉得还可以的地方继续的深入下去，深入你的灵魂，直到把你完全的破碎归给他为止。所以这个背景已经对我们产生很大的震动了。西门邀请耶稣到家中吃饭，但接下来的事儿更震撼。接下来路加笔锋一转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他没解释，直接来一句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来找耶稣。请注意哦，请注意，圣经虽然没有解释他具体犯了什么罪，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大家都默认，同桌吃饭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罪人，好像这一点至少是毫无争议的事情。换言之，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是合城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罪人，是一眼就看出来的无可争议的罪人，对不对？接下来，路加用了非常细致的笔墨来描述这个女人的举动。当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的时候，他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身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接下来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够不够细节？好像导演的摄影镜头聚焦在那一个定格在那一个特写的画面上一样，对不对？表明路加在强调这件事。我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可能会说，啊，你看这个女人多爱主，这个女人真热心，这个女人真敬虔，是我们效法的好榜样，是不是很多人就这样讲？抱歉，这或许只是你一厢情愿的解读罢了。事实上，你觉得这是一幅很美的画面，事实上这幅画面至少在当时似乎并没有那么好看。各位，你必须明白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尴尬的画面。你想象一下，你正在和朋友们在家里一起聚餐吃饭，你们吃得正嗨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各位弟兄们，你想一下，并且是个女人，看她的打扮，显然是个妓女，很多的解经家都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她披散着头发，并且全城的人都知道她是个妓女，但这个时候，她却径直走到你的脚前，开始淌眼抹泪了。哭了起来，并且他用眼泪湿了你的脚，然后用头发把你的脚擦干净，紧接着他还没放过你哦，他还没结束，紧接着又开始亲吻你的脚。哎，各位弟兄，你想象一下这个场面得多么尴尬，这个场面多么的尴尬。想象一下，同桌吃饭的人必然会向你和那个女人投来惊讶和嘲笑的目光，然后大概会故作姿态的往旁边挪一挪座位，离你远一点，或者有些人会皱着眉头故作清高，阴阳怪气的说，怎么搞的，怎么还跟这种女人有来往，没想到你居然也是这种人。有没有可能，甚至有没有可能西门都开始后悔请耶稣吃饭了？西门大概想，耶稣啊，我请你吃饭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啊，洁身自好，人还不错呀， 你怎么不懂得爱惜自己的名声？反正像我这么正派的人，怎么也不会让这样肮脏的女人挨近我。他心里想，这人若是先知，这人指的耶稣，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人，乃是个罪人。什么意思呀？意思是他心里想，如果耶稣是一个真先知的话，此时此刻就一定知道一个肮脏龌龊罪恶的女人正在摸他。那么按照西门的想法，耶稣就必须立刻起身起来阻止这个女人，严厉地跟她划清界限，来保持自己的圣洁，不要让她被玷污。如果耶稣这样做，就能证明耶稣是先知，对吧？这就是西门的想法嘛。各位弟兄，我来问你们，如果你遇见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做？我要告诉你，几千年来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男人遇见这样的事情，都会立刻撇清关系，一脚把那个女人踢开，然后再装模作样的对着同桌的男人说，表白几句，我真不认识他，没撒谎吧？耶稣是真不认识他。如果耶稣这样说，没撒谎吧？然后他或许可以转头严厉的对那个女人说，你这个疯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滚开，找错人了吧？咱俩认识吗？各位，我要告诉你，这不就是几千年来所有假冒为善的男人都喜欢装的清高吗？对不对？因为几千年来所有假冒为善的男人心里都想认识这样的女人，但表面上都装作不认识这样的女人。但你知道吗？故事到这里已经开始刺激了，对吧？但你知道吗？耶稣没有一脚把他踢开，耶稣反而把他抱在怀里。请注意，这是文学的表达，我的意思是，耶稣接下来的话乃是把这个罪恶的女人包裹、接纳、饶恕了她。西门心里想，耶稣居然没有一脚把这个肮脏的女人推开，就证明耶稣不知道她是个罪人，就证明耶稣不是真先知，不知道真相。这是西门的想法。因为在西门的世界里面，这是西门是整个世界呀，在西门的世界里面，只要知道了真相，那么西门唯一的选择就是一脚把这个妓女给踢开，西门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接下来耶稣的话却是另外一个世界砸向了西门，耶稣以天国的世界砸向了西门，把西门的世界给砸碎。耶稣怎么说？耶稣接下来的话恰恰证明他是先知，他知道人心，他知道这个女人是罪人，但是他的做法不是一脚踢开她，他的做法是在今天这座筵席上，他不仅要赦免那个女人，他还要呼唤西门这个男人悔改。耶稣开始砸烂两个世界，第一，砸烂女人的世界，抱歉，女人世界已经烂了，她只需要重建就可以了，但西门的世界还没烂，对不对？所以他要先把西门的世界给砸烂，然后来重建。所以耶稣不是踢开那个女人，而是耶稣在这里要借着这个比喻来叩开那个女人的心和叩开西门的心。于是耶稣对西门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各位，如果牧师到你家给你讲个故事的时候要小心了。这个时候西门或许会内心强压着心里的不满，但你发现这个人真是好有修养呀，你都能猜到他心里很不满了，对吧？但他却居然保持了最基本的礼貌，他说，夫子请说。啊，这个人真有修养，像你我一样，对吧？于是耶稣开始讲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两个欠债的人，这个故事太简单了。 他们都欠了债主的钱，但是呢，一个欠了50两，大概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工资，一个欠了5两，大概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无论欠多少，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都无力偿还。于是故事说，债主就施恩免了两个人的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最简单的故事，有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这个故事够简单，它像单刀直入一样插进西门的心里。讲完故事，耶稣转过头来问西门说，请问西门，你是夫子，你是法利赛人，你是老师，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请问他们两个，你给断一断，哪一个更爱债主呢？他们两个哪一个对债主更心存感激呢？他们两个哪一个更被债主的恩典触动呢？西门想了想说，我想应该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然后你知道吗？哎，各位，基本上一个小孩子都能得出的结论，为什么耶稣要来问西门？很简单，因为接下来他要用这个西门自己的结论来攻击西门。他不是出一个难题让西门答不上来，他出的这个几乎连小孩子都能得出的结论，然后接下来他要呈现给西门说，你看你的逻辑多么的不自洽，你看你原来一直活在自我蒙蔽、自我欺骗、自我谎言当中。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你看见没有，耶稣在用西门自己的话把西门现在开始圈起来了。从现在开始，除非西门找到真理，他就怎么都出不来这个圈套了。除非他承认耶稣下面的话，否则他将一直被圈在其中。于是接下来耶稣的话像利剑一样刺破给西门看，耶稣的话像镜子一样照给西门看，耶稣的话像尺子一样量给西门看。于是耶稣转过头来，向着那女人，以那个女人为教材、为镜子、为鞭子，在抽打西门。西门活着这一生，从来没想过自己要用一个妓女做教材来教导自己，来教导自己，对不对？活了一辈子也没想过这个事儿。耶稣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你或许打心眼里就看不起她。你看见这女人吗？我来到你的家，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但这个女人是用眼泪洗了我的脚，然后用头发擦干。我来到你的家，你没有与我亲嘴，这是当时犹太人的礼节，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我来到你家，你没有用膏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了我的脚。各位，你看出其中巨大的差距了，对吧？耶稣要把这个巨大的差距展现给西门看。耶稣的意思很明显，西门，你和这个女人，你们两个就是欠债的人。或许她是欠了50两的，但问题是你也是个欠债的人。然而现在你生命当中表现出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却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因为你的表现呈现了这个事实。哇，故事到这里你突然发现这个比喻不简单了，对吧？这就是故事比喻的背景和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比喻的分析和应用。各位，让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看看这个比喻，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你会发现西门和那个女人至少有一点很像，就是他们两个都想来见耶稣，对吧？他们两个都来到耶稣的跟前来寻找耶稣，对吧？区别在于，西门只是邀请耶稣来家里吃饭，西门想要跟耶稣有一次餐桌会议，一起探讨神学问题，一起探讨信仰的疑惑。但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却倾其所有，把她的一切，包括她的尊严， 包括他的心灵，一起带到耶稣的面前去。要知道，我再给告诉你一个细节，要知道他为了见耶稣，孤身一人跑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去。你想象不到这个挑战有多大，就好像一个犯罪孤身一人到警察局那里去，几乎意义差不多。因为他到法利赛人家里去，极有可能会被法利赛人当场拿石头打死的。这就是他俩的不同。当耶稣说，西门，我来到你家里，你没有亲吻我，你没有拥抱我，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想象一下，各位，你想象一下，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西门心里是怎么反应？西门可能会想，耶稣开什么玩笑，请你吃饭就不错了，对吧？你还想怎么样？太过分了吧，请你到家里做客已经不错了，看得起你，来跟你谈一谈，跟你探讨探讨，你不能得寸进尺呀。这大概就是西门的想法。你会发现，这就是西门和那个女人之间的区别。因为西门根本就没有让耶稣进入他的内心做他的主，他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个辩论的对手，他或许有一点疑问，他或许想请耶稣吃饭，请教耶稣回答一些问题，但他绝不想像那个女人一样溃不成军，无法自持，完全破碎，完全投奔。他不会的，他没办法。西门是一个法利赛人，竟然让耶稣到他家里去。是的，这一点看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无论如何，你会发现西门依然操控着整个局面。他举止得体，他不温不火，他一切照旧，他毫不出格，他表现的看起来一切都很平淡，因为他还不信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是一个调整哦，一个挑战哦。你表现的不温不火，举止得体，一切照旧，毫不出格，有可能是因为你还不信耶稣。反观那个女人，那个女人跑到法利赛人家里去见主，这是要冒着生命危险。那个女人一来到耶稣面前就已经崩溃了。你有没有来到主面前崩溃过？那个女人已经毫无已经出格了，已经癫狂了，一见耶稣已经碎成渣了。她已经完全不能自主了，她投奔而来，我向你奔赴而来。他没有了自己，他让整个局面都失控了。各位，信仰就是真实的，如此又鲜活又真实的。各位，让我这样说，今天在教会当中就存在这两种人，一种人是西门，另一种人就是这个女人。一种人像冷静的旁观者一样，虽然他也聚会，他也听到，他也奉献，他甚至参加一点点的服事，但他整个的生命状态就好像旁观者一样。他整个的生命状态是双手交叉，抱着膀子站在三步之外，跟你探讨一切，但就是不下场，就是不下水。他可以指指点点，他可以指点你，但是他绝对不能服事你。他可以发现所有的问题，但他绝对不愿意去解决问题。他可以看透一切的糟糕，但是他不能去面对这些糟糕。各位，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们，教会绝不需要第三者的视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有资格以第三者的视角来面对主和主的教会。主的教会当然不完美，直到主来迎娶之前都还不完美，但主却呼召我们投身于其中，为主摆上。请注意，是一头扎进去，而不是在岸边指指点点。我要说，西门对待耶稣的方式，正是今天许多人对待主和主的教会的方式。你有没有发现，西门正在对耶稣进行面试和考核？ 西门的内心想法应该是，耶稣我观察你很久了，讲道很好，虽然也挺扎心的，羞辱我，但是讲的确实好。耶稣你行神迹也真的不同凡响，这个是事实，也不好否认，对吧？隔壁老王瞎这个眼睛就看见了，我也不好否认。现在给你个机会，我邀请你到家里吃饭，证明一下自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做我生命当中的导师。如果你想来做我的牧师，来聊一聊，我面试一下，我回头考不考虑，考虑考虑要不要录取你。这大概就是西门的心态啊，这大概就是西门面对耶稣的时候的心态啊。可悲的是，今天多少人依然是这样对待主和主的教会的。圣经的话，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就立刻拿来使用；对我们不利的地方，就藏在角落里。牧师的讲道，每一次都要用自己的理性、经验、感觉、利益、自我给过滤、拔遍之后，再应用到自己的身上。然后美其名曰，我遵守了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从来都不是来接受你的面试和考核的，耶稣是来做你的君王和救主的。除非你全心全意地向这个女人来到她的面前，否则你压根没有办法真正的信靠和顺服她。各位，我一直在想啊，为什么交托那么难？为什么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主那么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个西门一样，我们想要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我们不想耶稣来掌控全局。但这个女人却全心全意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她愿意把整个人交给主。交的过程，她放弃了自尊，放弃了 自我，放弃了自重，放弃了自主，她要让耶稣来掌管一切。但是呢，这个西门却对待耶稣的时候好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因为在西门看来，对待耶稣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就最正常。所以西门像今天很多人一样，对待主和对待其他事物也没什么分别。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待主和对待其他人其他事儿也没多大区别，当作一般人。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对你们说，今天上午我要对你们说，主耶稣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所受的待遇不应该跟你的父母一样，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受的待遇不应该跟你的儿女一样，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受的待遇不应该跟你的配偶一样，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受的待遇不应该跟你的老板一样，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受的待遇不应该跟你的工作一样。是的，你说主耶稣跟他们不一样，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主耶稣常常比你的父母、比你的儿女、比你的配偶、比你的老板、比你的工作低得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午要让你们看见，我们比那个法利赛人西门更不如。至少人家西门对待耶稣的时候和对待其他的客人是一样的，但我们对待耶稣的时候却比其他的人事物低得多。各位，耶稣基督明明是神的儿子，明明是大君王，明明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我们却把他当作一般人来看待。或者更贴近事实的时候，是我们却把他当作一般人都不如那样去对待。你看，这个比喻开始把我们也圈进来了。 这个比喻开始把我们也圈进来了。所以今天上午，除非这段经文照出了你这十年来糟糕的本相，今天上午除非你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立志悔改，否则你就无法平平安安的走出去。今天上午除非你认耶稣为主为王，否则你就无法平平安的走出去，因为你若不悔改不信靠不委身，就是在自欺欺人。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看耶稣的比喻多扎心。耶稣的比喻在告诉我们，即使对着两千年之后的我们一样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但我们却以为自己爱主，我们却以为自己敬虔，我们却以为自己有信心，我们却以为自己已经悔改了。不不不，我们远远不够。你扪心自问，你我对待耶稣的时候跟这个女人相似吗？不，跟那个西门很相似，跟这个女人太不像了。如果这个女人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估计我们至少大多数人要把她撵出去的。是的，太不正常了，信耶稣也得正常点吧。但如果西门来到我们教会，我会觉得这就好弟兄啊，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有修养，光鲜亮丽，人模狗样，毫不出格，一切照旧，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该玩玩，就是对信仰不冷不热。哎，没多大问题嘛，大家都这样。但这个女人呢，什么都没有，道德没有，自尊没有，修养没有，名声没有，或许还很贫穷，但是呢只是对信仰癫狂啊，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教会能接受这样的人吗？拉低了我们的水平。不不不，我今天要告诉你们，是我们拉低了他的水平。今天教会当中充斥着像西门一样的人，却唯独缺少像那个女人那样的人。这是我们这间教会的悲哀，这是主所忧伤的事情，这是主要借着他的比喻来挑战我们的事情。阿们。第三，这个比喻所显明的福音。是的，这个比喻真的显明了我们的本相，但别灰心，别绝望，你开始认识到自己真的毫无出路了，对吧？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比喻也同样显明了福音。很明显，主耶稣就是这个比喻当中的债主，对吧？而那个西门和那个女人呢，就是欠债的人。女人欠了50两，西门欠了5两。请问50两跟5两有什么区别？可能你有些人立刻就会说，那个女人比西门欠的更多呀，她更需要耶稣呀，她更需要救恩啊，她犯的罪比西门更多呀，她比西门更需要救恩。各位，这个结论绝对是错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需要救恩，你发现没有？你终于发现这个事实了，对吧？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需要完全的救恩。抱歉，我认为耶稣的意思可能恰恰相反。这个比喻的微妙之处就在于此。经文怎么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这还不是重点哟。他的爱多是不是彰显出来的事实？对耶稣的爱多吗？但重点是，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个才羞辱西门。为什么西门对耶稣的爱少？耶稣的意思是因为西门得的赦免少，意思是西门没有被真正的得到赦免之恩。多少年来，你或许一直都以为西门和这个女人的区别在于西门比较敬虔，比较有道德，比较遵行律法，而这个女人比较罪恶。抱歉，其实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他们俩本质的区别在于，虽然他们俩都是罪人，虽然他们俩都欠债， 这是事实，但西门却比那个女人更不爱耶稣，原因是因为他得的赦免少，原因是因为在那一天女人得了赦免了，但西门还没有。耶稣告诉西门，他与那个女人的分别不是说那个女人更需要救恩，而是他意识到了自己需要救恩，而西门还没意识到。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西门连这一点都还不知道，所以那个女人得的赦免多，西门得的赦免少。因为西门不觉得自己需要被赦免，他想要完全自主，所以他的爱少。你终于找到他爱少的原因了，对不对？他爱少的原因呀，是因为他压根不认识自己的罪，他压根不经历神的赦免之恩，没有被神的赦免之恩激励，所以他的爱当然少了。各位，我想问你，你知道自己爱主少的原因了吗？这个消息很劲爆啊，你爱主少的主要原因是得的赦免少，得的赦免少的主要原因是认罪少，认罪少的主要原因是不太认识自己，不太悔改，悔改少。你看，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要光照我们，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爱主少是有原因的，是有一个灵魂的原因的。最后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你知道吗，同席的人心里怎么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各位，你仔细看同席的人，当然就包括西门这个法利赛人和他的同事了，同席的人连主耶稣赦免那个罪人的罪，那个女人的罪，心里都接受不了，对不对？如果打个比方，如果耶稣要说对西门说，对那群法利赛人说，要去赦免他们的罪，请问他们能接受吗？你以为你是谁啊，竟敢赦免我的罪？我有什么罪啊？你才有罪呢，你们全家都有罪。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连耶稣赦免那个女人的罪他都接受不了，如果耶稣要去赦免他的罪，他会接受吗？他不认识耶稣，不会的。当这就是福音对整个世界的切割，福音要把这个世界一分两半，信的不信的，悔改的不悔改的，认罪的不认罪的，福音每一次总是把这个世界一切为二，来挑战我们，让我们看自己，问自己是哪类人。但我要提醒的是，福音不仅如此尖锐，福音才充满了慈爱。当主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的时候，他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他向着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税吏、妓女、罪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于是他就要背负他们的淫乱的罪、贪污的罪、偷盗的罪、说谎的罪，走向哥哥他。当他对这个世界上每一次对税吏、妓女、罪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去的时候，他就要承担他们的不平安、咒诅和审判，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我忘记自己的罪到底有多深重的时候，当我们忘记神的恩典多么奇妙的时候，当我们忘记神的赦免之恩多么浩大的时候，你就容易变得理性、中立、客观，你就不容易投奔主基督的怀抱。为什么不容易投？因为我们得的赦免少，我们对主的爱就一定少，我们就会变得专顾自己，我们就会变得自私自利，我们就会掩面不看主。以赛亚书53章 所描述的每一次对主的掩面都是你我做的，哪知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哪知他背负的是我们的重担，他被神击打是因着你我。是的，如果具体一点说，他被神击打是因着那天上午的那个女人的罪，他被神击打也是因着今天上午我们全屋所有人的罪。这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求主的真理光照我们，因为你我都是欠债的人，就好像那个女人和西门都是欠债的人，我们同样是。而主赦免了我们，他对我今天上午他要在这里对我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罪赦了。那你怎么平平安安的去呢？就是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纳他为救主，不再自成体系，不再悠然自得。你要像那个女人一样，在主的面前交出自己的主权，然后你也会像那个女人一样，得着天上地下最美的福音，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去吧。阿们。愿主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总是来光照我们幽暗的内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常常在罪的蒙蔽当中而不自知，但你的话像大光一样驱散一切的幽暗，使我们来认识自己，使我们对自己绝望，使我们对看清自己的本来的面目。主啊，你的话也像良药一样来医治我们，来缠裹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绝望之后就去投奔你，因为唯有你是那唯一的出路，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愿主你那恩惠的福音今天也像当年2000年前得着那个女人的心一样，今天同样得着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崩溃，也在主你的面前被完全的更新和医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
阿们。